两方面追得也好，跑得也好，不断的射击，子弹在空中飞上，可谁也没打着。这帮人就怕伪军跑了，刘大奎领人紧撵，高屯更着急，在后边拎着个大枪，哎，你还真别说，高屯还真打上一个，打上谁了？伪军没打着，把自个儿的队员崔轱辘给打上了，正揍在崔轱辘的左胳膊上，就见他一咬牙，哎呀，扑通，把枪一扔，坐在地下了，疼得就地翻滚。牛大水可吓坏呀，谁刮彩了？跑过来一看是崔轱辘，队员们一阵慌乱，光顾这个彩号，伪军趁这机会就跑了。崔轱辘爹妈之叫淌了不少血，牛大水拿了块布给他包上，看这意思骨头没伤着，虽然没伤着，穿了俩眼儿，伤也不太轻。大家垂头丧气回到了中队部，这一进中队部，把老排长冯国彪给气的，转身就找村长刘双喜去了。刘双喜正在屋办公呢，冯国彪一拉门进来，把掌中枪往桌子上一放，村长，我向你辞职来了，这个兵啊没法带。我也许活的岁数小，我这排长也当了十来年，我压根就没看着这种兵，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，也不懂得什么叫命令，也不服从指挥，你叫他上东他非上西，都能把人活活气死。村长啊，另请旁人，这差事我干不了了。双喜听了听就明白了，老冯同志，你消消火，别生气嘛。哈哈哈哈，是这样，这些庄稼人都是种地的，都是撸锄把子的手，冷不丁的拿起枪来，怎么能会打仗呢？再者一说，经验得不断的总结，他们得有个过程，所以难免七长八不短，出了很多缺点。有缺点没关系，将来这么总结总结，缺点没了就变成了优点。您呐也别生气，这么办，我跟牛队长商议商议，咱们好好开一个检讨会，大家把缺点都摆出来，如何前进，如何改进，让您老人家呢再负责指导指导，您看怎么样，您哪能上火呢？双喜和颜悦色这一动员，老排长这个气儿才消了一点。要真好好阻止阻止还行，要这么乱七八糟的没个打仗。刘双喜安逸完他，转身去找牛大水。单说牛大水回到中队部以后，到了自己的办公室，一屁股坐在炕沿上，气得扶哧扶哧喘粗气，心说这都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，打敌人没能耐，把自己人给伤了，这个兵还有个带啊。当初我就说过，干什么工作都可以，就不能带兵，咱是种地的，能打得了仗吗？结果怎么样？没出我所料吧。气死人呐。牛大嘴抱着脑袋呼呼的人生气。他刚坐在这儿就听院里喊。牛队长呢？牛大嘴在哪儿呢？你这个带兵的倒挺好。冲什么叫你手下的人打了我儿子崔轱辘？我崔轱辘得罪你们什么了？哎，把胳膊都给打折了， 往后他有个三长两短，谁养活我？刘大水。后边还招了一帮人，大水搁着窗户指望我一看呢，崔姑娘他娘来了。这个老太太是有名的一个泼妇，得理不让人呢、啊。在后边跟着崔姑娘，再看他呲牙咧嘴的，胳膊上包着，皱着眉头，在院里也骂。我现在调查清楚了，他妈的这一枪是高屯打的。高屯啊，我跟你一无怨二无仇，你为什么暗中下毒手把我胳膊掐折了，忘了我怎么养活一家子，没完，非打官司不可。吵吵的中队部满院都是人，有那个队员不爱听，就跟着在这解释。崔国老，我你张嘴说话合计合计，高屯跟你有什么仇啊？都是为了抓伪军，心情是好的，他没经验，一枪打到你胳膊上。再者一说呢，方才包伤口的时候我们看见了，就是两层皮，骨头根本没伤着，他怎么就折了呢？你别得理不让人，说话合计合计。怎么的？我合计什么？他打我白打了，打你当然不能白打。高屯刚才急得直哭呢，他出发点是好的，他没注意怎么办呢？没注意就打呀，我打你一枪试试。喝在外面他一句一句的吵吵起来了。刘大水吓得没敢出去，见人家怎么解释，赶紧把门开开，躲到里间屋去。正在这时候，村长刘双喜赶到了，到院里一看，嚯，真热闹啊！来到崔姑娘他娘的眼前一问，老太太哭着把经过讲了讲。双喜笑了，大婶啊，您别着急上火，自己人是误会，崔姑娘受伤挂彩，不能让她白挂彩，我们村上和中队部都有安排。最后人讲来讲去，赔偿了250斤小米，就这样老太子还不言语了，领着崔姑娘娘俩走了。这阵双喜往四外看了看，没有牛大水，哎，你们队长呢？队长在屋呢。双喜推开李江屋进来，呵，一看牛大水抱着脑袋正在那生气呢。大水怎么了你？双喜，我早说过这买卖我干不了。哟，这买卖你干不了，你能干得了什么？什么我都能干，我就不能领兵，当初我就向你提过。那你也不能领兵，我也不能领兵，谁领兵？双喜，真的我不干了。说着话，牛大水把盒子枪摘下来交给刘双喜。双喜把枪接过来，好吧，你不干了，我也不干了，咱们都不干了，走走走，到我家去，咱都不干了。双喜，你别闹着玩，人家心里怪难过的，你难过我比你还难过，走走走，到家里我有话跟你说。刘双喜把牛大水拽到自己的家里头，请他吃顿晚饭，又向他详细的做了思想工作。大水啊，现在抗日是最紧要的任务，现在时势逼的，不会打仗也得打仗，不会领兵也得领兵，这是个要求啊！你不干了，我不干了，谁干？身为共产党员，什么困难都要顶得住，撞钉子怕什么？就是要撞，撞来撞去，撞个铁脑袋，就什么都不怕了。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？我们都要向黑老蔡学习，你看人家，见着困难不躲， 不杀人，迎着困难杀，那才是铁打的汉子。你怎么能随便交枪不干呢？咱们要都不干，谁来抗日？你合计合计。大水低着头一琢磨，双喜说的话十分有理，可又一想，真没法干。双喜哥，那干这怎么个干法？你说这两仗打的多倒霉，没关系，我跟老排长冯国彪说了，我们好好的开个会，大家把问题摆一摆，摆出来问题，总结了经验，我们有经验还怕什么？慢慢来嘛。牛大水经双喜这么一讲，也就没词儿。当天晚上，牛大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心里头越琢磨，双喜说的话越有道理。自己是个干部，受党的培养，不应该说这种话，确确实实应当向黑老蔡学。可又一琢磨，学这话好说，事儿难办，这个区中队乱七八糟的，怎么个带法？哎呀，真发愁啊。到了第二天，区中队开了个大会，双喜参加了，另外把黑老蔡也请来了。老蔡一进门就笑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同志们，我代表县上向你们祝贺呀。区中队成立的日子不多，成绩可不小，听说你们打了两仗，虽然说没把敌人抓着，也没把他们打死，毕竟把他们吓跑了。一句话大伙都乐了。同志们，大家不要着急，慢慢的来。说一句实话，我们都是庄稼人，都是种地的手，谁领过兵，谁打过仗，头一次，这就不错。我看呢，今天咱们好好开个检讨会，大家肚子里想的什么，都把它摆出来。咱们再总结点经验，定几条纪律，我相信将来一天比一天都能提高，仗打的是越来越好，怎么样？老蔡这一说，大伙心服口服。头一个老排长冯国彪站起来了，队长，我说两句，我说不到好处啊。当初我在东北当过几天老军人，当过十几年排长吧，也带过兵。我说这个话呢，大家别挑理。我当兵那会儿，那跟现在不一样，那军队有纪律啊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国有国法，铺有铺规，无规矩不成方圆，没五音正不了六律。你说这军队里头没有点规矩，没点纪律能行？要照我们那会儿，长官要说句话是命令，军令如山啊，叫你上东你就得上东，叫你上西你就得上西，谁要触犯了军法，那得受处分，重者杀头，轻者坐牢，或者打屁股板子，能这么随随便便吗？我的意思是这样，咱们大家定点纪律，别这么乱七八糟的，服从命令，听从指挥，那还有个奔头。对对对，老排长说的对，老排长说的对，大伙就开了锅了，你一言我一语，提了不少意见。最后牛大水也进行了检查，大水也乐，同志们，我听老人讲，一将无能，累死千军，这玩意主要的责任都在我身上，头一个 我比大家心就慌。你别看我领着大伙在投钱，我有一次开枪的时候怎么搂机子他也不响，后来回来我一看，哦，大鸡头张着，小鸡头还关着，到时候我也是心忙意乱，这个往后我得注意。刘大水这么一说，大家哄堂大笑，兴高采烈的，众人提了点意见，定了15条纪律，什么听从命令，服从指挥，不准胡乱放枪，不准自由行动，等等等的吧，定的挺严格。另外刘双喜提出来，每个队员把这15条守则记到心里头，过三过五我们还要抽查考试，你当个区中队的队员不懂得纪律怎么能行呢？另外让老排长冯国彪帮着牛大水加紧训练，应付紧急的情况。这个会就这么胜利结束了。哎，你可真别说，这个会开的是真好。自从开了以后，不但队员们士气高涨，而且进步的飞快，训练方面都有成绩。牛大水这心里还有点紧儿。这一天突然他接着个报告，外边侦查员跑进来了，队长，情况很紧急，在府河的对岸听说开了不少的鬼子，我们得来的情况是明天他要到这边来，你看看怎么办。什么？有多少？现在情况没摸太清，最少有500人呀。刘大水的脑子嗡了一声，500鬼子。虽然没打过仗，他知道日本人的厉害，也知道日本鬼子的凶残，人家武器也精良，要来这么多人，我们这30来人能顶得住吗？而且河对岸离这脚下不到10里地，说来就来，感觉到问题十分严重。牛大水跟老排长冯国彪一商量，冯国彪是这样的，我们是顶不住，马上报告县大队。牛大水开了个条子，让交通员马上报告黑了菜，另外紧急集合，带着30几个人赶到府河的河堤。等他们来到河堤的时候，还没有什么情况变化的事儿，大家都散开了，趴在河堤上。牛大水千叮咛万嘱托，同志们，这可是个硬仗，我们通过总结经验教训，大家定了15条纪律，如果谁要触犯了纪律，我可不客气。队长放心吧，我们保证不犯纪律。牛大水把人布置好了，与老排长冯国彪肩并肩趴在河堤上，露出脑袋来往对面看，底下就是府河的河水，可以说是波浪滔天呐。这阵正是5月前，经常不断的下雨，河水猛涨，水流很急。他们趴在这个地方是河口子，一般情况下这块是个浅滩，来往过河的人往往裤腿就可以趟过来，所以说这也是敌人必经之路。他们把这个口子牢牢地就把住了。牛大水往河对岸一看，那就是有名的河西村。河西村的旁边就是沙滩村，这两个大村子跟两个眼睛一样，一左一右在河对岸摆着。他往村子里看了看，没什么动静。
情况不能假呀，
好几百鬼子还不得折腾的天翻地覆，怎么没动静？牛大嘴正在这看着，老排长也留神，哎，坏了，他们光顾往村子里头看了，没注意眼皮底下，在他们的左侧河对岸有一片树林子，在这树林里头出来二十多个鬼子，手里头都端着闪亮的刺刀大枪，一个个顶着钢盔，五官虽然瞅不清楚，但是看出那个凶恶的样子。在前边呢有个便衣汉奸，手里提颗匣子，在那块指手画脚不知说什么。敌人从树林出来以后开始趟河了，眨眼间就可以到对岸。老排长一看，队长来了，别着急啊，不到眼前不要开枪，这事开枪是浪费。我知道，牛大嘴马上传话，注意了，没我的命令不准无故放枪，放枪就有目标，听你们听着。另外听我的口令，我喊一二，二字出口才行放枪，把命令传下去。大嘴把盒子枪就架好了，眼睛睛看着，就见敌人夜已趟河了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脑瓜咕噜着往四外看着，意思要到河对岸来。牛大水看得可非常清楚，可以瞅为首的是个日本当官的，这小子有三十来岁，大连蒙胡子，胸前挂着望远镜，手里拎着指挥刀，指手画脚的，后边全是日本兵和汉奸的队伍。大水咬牙措齿的愤恨，心说日本鬼子到了中国之后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，现在打到我们家乡了，这可是一场硬仗啊。我表哥黑老蔡说过，对我们干部和群众打仗是最好的一个测验，今天是第三次硬仗，看看究竟能胜还是能败，这才要在府河边展开一场激烈的战斗。